忙中取静学祷告第十四章，如何回应神的引导。几年前，在一次特别的聚会结束后，我上了车，要把车子开出教会的停车场上路之际，瞥见一个人向着停车场走去。那一刹那，我想我接受到神的带领，要我过去看看那个人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那个人看起来不像是遇见麻烦的人。我的第二个反应是，为什么是我呢？这一个整天，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研读、准备讲章，与一些人协谈，主领了一个聚会。现在我只想回家，所以我并没有立刻停车，我继续开着车，为我的不顺服找理由。但是圣灵坚持，在我开到公路的入口处，我的心有些不安。我说，我再也受不了了。尽管我已经很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必须去找那个人。但不顺服所造成的紧张，比绕回去还来得大。所以我就折回来，朝着那个人把车子开过去。我把车窗摇下，尴尬地问他说，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要不要我载你到你的停车位那儿？我们的停车场很大，常常有人忘了把车子停在那儿。是一位我从没见过的女士，她接受我的好意，而在她要下车向我说谢谢的同时，她说，今晚我看到一张公告，说是这间教会需要一位行政助理，我感觉神引领我来到，神引领我来申请这个职位，不知你有什么建议？我们简短地讨论了这件事，然后就各自开车走了。那晚我还不知道，帮助一个看似不需要帮助的人，会怎么影响了我的生活和侍奉。结果是，这位女士加入了我们的侍奉团队，并且忠心服侍几乎有十年之久的时间。我想，如果那时没有遵从圣灵的引导，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私下的提醒。有一次，我在南加州参加一个会议，一个下午，为了某个奇怪的理由，我觉得我应该去出席某个专题讨论，但我对那个主题其实没有什么兴趣。专题讨论的地点是在另一栋建筑物。当我往那儿走的途中，我遇见一位年轻人，就和他聊起来。当我们交谈时，我发现他有着柔软的心灵，我体会到神将我们两个人的心系在一起。会议结束后，我们常联系，也常见面。后来他加入我的教会侍奉，很多人都公认他对中学生的带领非常有果效。当神告诉我们给这个人写信，跟那个人见面，捐出一笔钱，刚开始做这个，停止做那个，与人分享一些事，或许这些在你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同样的，在我的经历中，我一生中的一些重大的抉择，以世俗的眼光看来，似乎也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我知道，我若没有回应神的引导，我的损失可大了。所以，如果神告诉你去做一些事，就做吧，相信他，他不会错。几个星期前，我教会的一个长者打电话给我说，我有一个感动，神要我打电话给你。你有什么麻烦的事吗？就我所知是没有，我回答说，那就好。他说，我就是顺服主的带领，拨个电话给你打打气。我很高兴他打了电话，即使我们两个都不知道真正是为了什么，我是从不反对有人要鼓励我。我也高兴他顺从了圣灵的感动。当神告诉我们去做一些事，而这些事是没有违背圣经原则的，你就去做吧，不需要问为什么，不需要问什么，我们必须做的只是顺服与信靠，成就他的旨意。说到神的带领， 那是一件很个人性的事。你得到神对你的带领，我得到神对我的带领，但除非我们把它分享出来，否则旁人是不会知道的。我可能会因不顺服而错过了停车场上那位女士，可是不会有人知道。我也可能不在乎神要我出席那个专题讨论的感觉。同样的，若我不顺服，也是没有人知道。事实上，若我不去管这些神的感动及带领，我自己也永不会知道我错过了什么。我怎能知道那位女士正是我所需要的能干的行政助理？我又怎能知道专题讨论途中遇见的那位青年那么合适做教会中青少年的事工？我还可以再举许多在我自己和别人身上发生的类似这样的事，并且说出顺服与不顺服的结果，但是这些故事并不是重点。真正的问题是，关于神对你的带领，你打算怎么做？
是出于神吗？当我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人就反问我说，我相信有神的带领，我也愿意顺服，但我知道这世上还有其他的灵，他们并不是属神的。我也知道我可能把自己的强烈欲望想成是圣灵的期待，我如何能确定这带领是真的来自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圣经警告我们，那恶者撒旦能够发出错误的引导，以便带来破坏，并且损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上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谎言的灵看起来也可能像神能力的管道。约翰在启示录16:14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耶稣也预言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行大神迹、大歧视。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恶者的灵并不那么容易与神的服役的灵、天使区分出来。正如保罗所说的，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要分辨出现在心中的带领究竟是从何而来。亚当和夏娃接受了一个引领，说是能增加他们的知识，他们就吃了那悦人眼目的果子。这件事导致了全人类的黑暗与不幸。大卫王顺从了一个引导，与乌利亚的妻子亲近，这件事使两个人丧失生命性命，一位是乌利亚，一位是他和八十的头胎孩子。谁该为被爱而无的天主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仇恨、残杀负责任呢？是谁挑起中东地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仇恨？波士尼亚内几的中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恨呢？波斯湾的两伊战争又是如何引起的？是谁指使奥斯华射杀甘奈迪总统？是谁指使阿敏在乌干达屠杀自己的同胞？是谁指使美国军人在越南的麦莱屠杀无辜的妇女与小孩？是谁指使美国的 3K 党残酷地对待黑人？是谁使我说出伤人的言语？是谁叫我自大？是谁叫我扭曲真理？是谁使我看重自己的利益胜于服侍别人？属灵的征战。保罗在以弗所书6:10-18提醒我们，宇宙中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着。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场战争的战场就是我们的心。神做工以彰显他的荣耀，带给人们益处，魔鬼则竭尽所能来抵挡神，损害他在人们生命中的工作。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有可能我们心中的意念是来自恶者，而不是来自神。 对付来自恶者的意念只有两条路，逃跑和抵挡。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如何分辨神的引导或恶者的引导？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我在此提出三个准则，作为试验那引导是出于神不是，不违背圣经的真理。第一，神的带领必定与他的话语、圣经的原则一致。试验带领来源为何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看他有没有违背圣经。在我的牧会工作中，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人跟我说，他遇见了神旨意中的对象，他认为他目前的婚姻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甚至是罪，他要认罪，承认目前的婚姻是不合神旨意的，他要离婚，跟刚遇见的神所预备的人结婚。他们的说辞常常是复杂精巧的，但总是有着相同的底线，他们想要和立下神圣婚约的伴侣离婚，娶看起来更具有吸引力的人。我敢肯定地说，这不是来自神的引导。请听神的话语，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对配偶不忠的引导绝不是来自神，在考试中作弊也是如此，向顾客吹嘘、散播伤人的流言、欺骗父母或孩子都不是来自神的引导，还有任何圣经上所禁止的事也都不是来自神的引导。如果那引导是违背圣经的，很显然就是来自邪灵，那是撒旦，你要立刻叫他离开。基督徒面对圣经不合的引导时，这是唯一的处理方式。与神给你的恩赐一致。另一方面，即使一个引导是与神的话语一致，仍然可能不是来自圣灵的引导。举例来说，圣经中没有一个地方说耶稣不应该把石头变成饼，但他有其他的道理由要拒绝撒旦对他说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若有一个引导不与圣经相违背，那我们就该考虑第二个准则，通常神的引导是与你的恩赐一致。有些人似乎认为神有可能造一个人具有某种恩赐，然后期望他去从事与他的恩赐完全无关的行业。我就遇见过一些人，他们非常喜爱数学和电脑，也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成就，但他们认为神引导他们投身于音乐或神学。有些人热爱户外运动，若不投身在大自然中就不会有活力，然而他们却认为神带领他们在35层楼高的办公室里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我还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很不喜欢孩子环绕在身旁，却认为神带领他们成为老师。我会问这些人说，你们怎么会认为神的带领与他当初的创造相矛盾呢？他为什么要先设计一个人适合某种用途，然后又要他去成就另一个用途呢？ 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他是全宇宙的主，他当然乐于帮助我们施展才能，发挥潜能，而这常常包含着带领我们走意想不到的路径。但这不是意味着他不顾我们的天赋和与生俱来的乐趣，毕竟天赋和与生俱来的风趣都是他赏赐的，为的是让我们能有效地侍奉他，所以他不会罔顾我们的天赋，反而是增强我们的天赋。如果你觉得有一个带领是跟你的本性相反，我建议你要仔细地查验，是神特别要你去做这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没有其他的人能做？是不是他要你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好发挥你独特的恩赐？或者他全然不是神的带领，只是让你偏离了神已经托付你的任务？奴仆的形象。第三，神的带领通常是我们乐意服侍人，甘愿取奴仆的形象。我发现很多伪装的带领是很容易察觉的，因为那些带领都是在高抬自己或服侍自我，像是一二月间中西部进入冰天雪地的季节，我觉得有一股强烈的呼召要我到比较暖和的檀香山去牧会，这是体贴自己呢，还是神的旨意？最近有一个人沮丧地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在我的教会当长老已经30年了，我看到很多牧师来来去去，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别的教会提供更高的薪水、更多的福利、更大的房子，他们就觉得是神带领他们离开这个教会。为什么没有一个牧师是被神带领到更小的教会，领较少的薪水，享受较少的福利？这几年来我发现，如果有一个引导是要提供更多的金钱、名声和体面，那我最好要当心一点，因为财富比取奴仆的形象或困苦更容易毁了一个人。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来自圣灵的引导，通常是要我谦卑自己服侍别人，鼓励别人，或要我舍弃某些东西。撒旦极少引导我们去做这一些类的事情，这就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所说的，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圣灵没有要保罗去做与他的恩赐相反的事，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仍然随走随停，并兼顾那些新成立的教会。然而为了神的国的缘故，他却要面对危险与牺牲。并不是每一个来自神的引导都必然有痛苦和牺牲，但可以预期的是，神的引导常常意味着要你做出痛苦的决定，而这些决定考验你的信心极限，让你面对生命中最终极的问题。神的引导中有许多是要你在舒适的生活或受神雕琢之间做抉择，在积攒财宝与先求神的国之间做抉择，是做个世俗眼光中的成功者，或在神的眼中做个成功者之间有所抉择。所以如果有一个引导是让你在一夜之间变得健康、财富、舒适与快乐，你就得当心，神带领基督走向十字架，而不是走向王冠。然而对每一个罪人来说，这苦难的十字架却成为通往自由与赦免之路。神也要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背起十字架，这舍弃的十字架要带给我们自由、喜乐和满足。谨慎前行。纵观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做个总结：神的引导必是与他的话语一致，与他所赋予你的天赋一致，并要你有所牺牲或跨出信心的一步。此外，我还想提出几点作为提醒。如果有一个带领 是要你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重大的决定，你当仔细寻求是否为神的旨意。如果有一个带领是要你告代或使某人陷入尴尬、妥协或危险中，你当留意这是否出于神的带领。如果有一个带领是要你破坏与家人的关系或损毁你的友谊，你当留意这是否出于神的带领。如果有一个带领会使你认识的熟识的基督徒朋友或辅导者觉得不安不妥当，你当留意他是否出自神的带领。我不是说以上这四种情形的引导你就一定得拒绝，除非他们同时也违背圣经。我只是提醒你要仔细思考，细心查验，出自神的带领会替你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奇妙地实现基督徒冒险的生命，反之则会带来混乱、困难、痛苦和精神上的创伤。查验与顺服。我不希望以消极的提醒来结束这章。如果我们担心弄错而完全不理会圣灵的引导这回事，那我们的损失可大了。神要我们查验这灵出于神不是，然后要我们跨出信心的脚步与他同行。几年前，我跟一位未信者在餐馆共进午餐，他的朋友告诉过我，他是很硬的一个人，是他们看过最硬心、硬脑袋的人。20分钟之后，证实他朋友所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东南西北聊了一阵，我感到圣灵对我说，简明扼要地向他说基督为罪人死的真理。我并不想这样做，我认为我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但这引导显然是合乎圣经的，他也符合我的恩赐，至少在其他情境下是如此。而且这绝不是服侍自己，我可以选择要信靠神，还是不顺服这个偶然是出自他的引导。我决定顺服这个带领，就很唐突地转换话题。我说，你想知道耶稣基督如何救赎罪人进入天堂吗？你说什么？他问道。这非常重要。于是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了一遍。他很不情愿地同意。好吧。在享用甜点时，我尽可能简短明了地向他解释救恩的计划。他问了几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午餐的约会。我回办公室工作，心里觉得有些尴尬。两三天之后，他打电话给我时，我几乎要从椅子上跌下来。他说，你知道那天午餐之后我做了什么事吗？我进了卧房，跪下来说，我是一个罪人，需要一位救主。后来他成为基督徒，灵性渐渐成熟，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他被主接去之前，我们共享了7年甜蜜的友谊，而这一切都可以回溯到那个引导。当你开始聆听神的引导，你会觉得你并不明白为什么他要你做某件事。他将带领你走意想不到的路径，有时不为其他理由，只是要叫你信靠他。记住，基督徒的步伐是凭信心不凭眼见，正如希伯来书11章6节所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要过真正有活力、真实、刺激的基督徒生活，就要听从圣灵的引导，查验这些引导，然后去遵行，掷出属灵的骰子，做信心的冒险，奋力一致与神同工，即使看来是冒险和不合逻辑的，也向他说，是，你会体会他的作为是何等奇妙。